乾隆和皇后给太后施了个礼，退出来了。俩人刚刚出了慈宁宫的垂花门，就看见秦妹妹回来脚一指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看见皇上皇后，急忙推到一边垂手侍立。乾隆知道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，他盯着秦妹妹想说什么，可是嘴张了几张，到底什么也没说。皇后在一旁问秦妹妹：“差事办好了吗？”秦妹妹看看满脸阴云的乾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
回主子娘娘，办好了。”
他说什么了没有？
没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扯断了琴弦，点了三炷香就。
皇后擦了把眼泪说：“琴弦呢？拿来。”秦妹妹犹豫了一下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团丝弦，双手捧给了皇后。皇后接过来看了看，转手又递给了乾隆，又对秦妹妹说：“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到我宫里支点银子，好好发送他。”乾隆紧紧攥着那团琴弦，这心好像泡在开水里一样，缩成了一团，不由一阵心酸。停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对秦妹妹说：“你进去，把慈宁宫伺候过康熙爷的内事都传到这儿来，记住，不准惊动老佛爷。”
皇后看看乾隆，不解地问：“皇上，你这是？”“
啊，你放心，我不是为这事儿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秦妹妹带着五六个太监出来了，老的有60多岁了，年轻的呢也有30多了。他们一起跪在地上给乾隆和皇后施礼。乾隆看了他们一眼，问道：“老佛爷说要修庙的事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”一个须发洁白的老太监弓着身子，扯着公鸭嗓说：“
回万岁爷，这宫里伺候的都知道。
朕今天叫你们来，只有一句话，朕以康熙爷之法为法，你们都是伺候过康熙爷的，孝庄老佛爷也是信佛的，可是有过叫皇帝拿钱修庙的事吗？”“
这
事儿是你们的过错，往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儿，你们得从旁边劝谏这老佛爷去，就引康熙爷的成例，老佛爷一定会听的。这次嘛，就饶了你们了，下不为例，可听见了？”十几个人一起磕头说：“
这。”
皇后在旁边说：“老佛爷有什么想头，该办的还是要办，皇上是孝子，可是你们不能撺掇着老佛爷兴这做那，好从中捞钱呢。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儿，让我知道了，必定治你们的罪。好了，都回去吧。”说完和乾隆一起上了銮舆。俩人面对面的坐着，乾隆问皇后：“皇后，你为什么不劝老佛爷收回处置锦霞的成命呢？”“
因为老佛爷处置的对。”“
那你为什么又要把琴弦给朕呢？”“
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该留着作为念想。我身为皇后，心胸不能那么狭窄。”“
那你又为什么从私房钱里拿钱来厚葬他呢？”“
因为我也是个女人呐。”
两个人一路上没再说话，回宫休息不提。这书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得翻回头来 讲一讲杨明石的事儿了。
这杨明石是何许人也呢？
他呀，是原任的云贵总督。可是后来呢，因为遭人陷害，被雍正皇帝给关起来了，关到监狱里三年了。他这个人呐，大公无私，性情耿直，虽然他是张廷玉的门生，但是当年还是毫不犹豫的揭露了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禄科场舞弊的事。当时他由云贵巡抚升为云贵总督，这刚一上任呢，不凑巧就遇到了连阴雨，接连几个地方报警，都是洱海大堤崩溃，淹没了村庄，冲毁了良田，死人是不计其数。杨明石几次申报户部，当时呢，户部正急着清理各地官员的亏空，向皇上报功，谁肯拨这么多银两来修河堤呢？一道指令下来，说是让云南就地筹款，自行修复。杨明石粗算了一下，要是自己筹款的话，至少得200万两银子，可是云贵两省根本就没有这个财力呀。幸亏云南产盐，当时杨明石啊，为了变通一下，为了疏通洱海淤塞，上面不给钱怎么办呢？他只好在盐商身上打主意了，下了一道令，在云贵两省各要道设立关卡，征集盐商们的银两。这疏通洱海淤塞呀，是造福于民的好事，征集盐商的银两呢，也是不得已的事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。可是偏偏新上任的贵州巡抚朱刚对杨明石这个举动啊，他不同意。他是两江总督李卫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于是朱刚就给李卫写了一封信，说杨明石在云贵搜刮地皮，征集盐税。这李卫也不明真相，还以为杨明石真的是中饱私囊呢，所以他立马就给朱刚回了一封信，说的也痛快，哼，怪不得这边盐价上涨呢，原来是他杨明石搞的鬼啊，既然他贪赃枉法，那你就告他。得，朱刚得到李卫的支持，就扎扎实实写了一份奏折，到雍正皇上那儿告了杨明石一状，说他妄兴土木，侵吞银两，有理有据，写的是痛心疾首啊。雍正看了这份奏折，气的是火冒三丈啊。因为杨明石本来就对雍正实行改革赋税、官绅纳粮、清理亏空这些个做法呢不大赞成，为了这个事儿，雍正很生他的气，只因为他是个清官，才没有惩处他。这一回雍正看了朱刚的奏折，是勃然大怒，当天就下了旨意，用600里加急发往云贵，命令朱刚代替为总督，并派户部侍郎黄炳星夜兼程赶往大理处理此事。这个黄炳呢，也是张廷玉的门生，和杨明石是同年。当年啊，杨明石揭发张廷禄，他这心里就不满意，心想这杨明石也是的，太不讲情面了，不管怎么说张廷禄是咱们老师的弟弟，你怎么也得给老师留点面子吧。所以啊，他对杨明石的举动不满意，这回可逮着机会了，他要为老师报一箭之仇。于是二位钦差下车一使，不由分说便将杨明石革职下狱，并且不顾大清律条，私自动用火炼游龙等极为惨重的刑具，要置杨明石于死地。也是杨明石太清廉了，他身居总督高位呀，可是家里穷的叮当响啊，有时候还揭不开锅呢。在他的官任上连家眷都没带，身边只有一个侄子里外照应，这在云贵两省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啊。结果呢，把他的家抄了个底儿朝天，出 除了几件打了补丁的衣服和一串铜子儿，一无所获。这两位钦差没法子交差啊，索性就把修洱海的银两算成了阳明石的赃银。这么一来，激怒了两省的老百姓。升堂审讯的那天呢，有30,000百姓聚集在总督衙门外边，群情激愤，为阳明石鸣冤叫屈。就连衙门里的哥什哈衙役都倒戈了，他们大声疾呼说，阳公受刑，天理难容，我们反了。最后还是阳明石帮他们收场的，他披枷带锁的出来说，让老百姓不得有违王命，这才算给他们解了围了。但是这么一来呢，朱刚、黄炳俩人再也不敢动刑了，草草据本了事。其实啊，阳明石的为人，雍正皇帝也心知肚明。他知道阳明石虽然反对自己的有些做法，但他的确是个清官，虽然给阳明石定了绞刑，却是连着3年都没有勾决。说来也挺有意思的，阳明石做官的时候啊，根本没人敢给他送东西，哎，就算是有人送，那他也不会收啊。如今可倒好了，坐班房就没那么多顾忌了。于是呢，人们就自发的替他上下打点，结果让他住了单间，又因为有病，还特许他的侄子跟进去伺候，每天都有人给他送东西。这些个人把东西放下，说一声请多关照杨大人，是掉头就走。这么一来啊，阳明石这个待死的囚犯比他当总督的时候还惬意呢。每年秋天勾决犯人的时候，好多人家烧香拜佛呀，求佛祖保佑，让雍正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漏勾阳明石。阳明石在监狱里啊，心情也很好，每天坚持读书，时不时的还招来狱卒们给他们讲学，闲的时候在院子里散散步，打打太极拳，呵，这3年下来倒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当然了，当总督的时候每天要操很多心呐，你得理民政吧，你得管财政吧，等于说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他没有不管的。现在在监狱里待3年，什么心不用操，每天可以读书，有人给他送吃的，那当然养的身体好了。如今乾隆皇帝登基继位了，他要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，第一个要放的人就是他阳明石。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乾隆皇帝不是布置给张廷玉了吗，让他把雍正期间的那些个冤假错案蒙冤受屈的人都列出名单来，第一个提的就是这个阳明石。接到上书房释放阳明石的停记文书，云贵总督朱刚啊，这心里头有点不是味儿。他压了好几天没照办，他还想让上书房能不能请示乾隆仍然维持先帝原判。可是没过几天又接到了上谕，正上宽大，朕主于宽，这邸报上也登载了释放阳明石的消息。这么一来，朱刚再也不敢耽误了，亲自坐了8人抬大轿到监狱里来宣旨。一进门就看见典狱长带着一群狱卒从一间房子里出来了，一个个喝得红头胀脸的。朱刚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停住脚步，板着脸说，怎么着，不逢年不过节的吃的哪门子酒啊，找着挨打了？典狱长一边打着酒嗝一边说，回制台大人话，刚才呢是大理府台水大人来访，说是见了底报，杨大人马上就要出去了，特意给他送来了一桌席面，可是杨大人不吃啊，这就赏了小子们了。这么一来，朱刚也没什么话说了，一跺脚进了小屋。这是一间 布置得非常清雅的小房，天棚墙壁都糊了桑皮纸，一张木床几乎占了半间房子，床上整整齐齐放着两床洗得发白的被子，靠墙还放着一溜书架，这架子上的书啊已经搬空了。杨明石的侄子杨芳正满头大汗的在床前捆书呢，杨明石好像满怀心事的坐在那儿直出神，看见朱刚进来，他慢慢站起身来，淡淡的说：“哦，朱公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，快请坐。”这朱刚勉强笑了笑，坐在杨明石的对面。他心里觉得挺愧对杨明石的，心想见了面这杨明石还不定怎么给自己脸色看呢，现在见杨明石那么坦然，好像一点也没有要发怒的意思，这慌乱的心才算平静下来了，不好意思的说：“杨公，让你吃苦了，不过瞧着你气色还不错，身子骨好像比以前还结实呢。”“你说的不错啊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嘛。”“哎，我想朱公今天来不光是为了说这些话的吧。”我是来给杨大人道贺的，当今皇上以宽为政，已经有停计了，令兄弟来释放杨公出狱，即刻进京。唉，杨公蒙冤三年，如今重见天日，飞黄有望啊，兄弟也替杨公感到高兴。说着冲着外面大声吩咐：“来呀，快去给杨老爷备轿。”杨公，以前兄弟也是奉公行事，多有得罪黄侍郎呢，他也太……嗨，杨公，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干脆到我衙门里小住几天，兄弟略备薄酒向杨公赔礼道歉，也为杨公押惊送行，你看如何？杨明石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朱公，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杨明石啊，我呢是个直率的人，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，凭心而论，当年办我的案子，你是存了些个私心的，但是天下不存私心的能有几个呢？要是都计较起来还有完没完呢？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你要是真的觉得心中不安呢，就请听我一句话，等三月开春，抓紧把洱海的淤塞治一治。至于我呢，呵呵，绝不愿意再飞什么黄了，这次进京也就是为了谢恩，求皇上准我告老还乡。”本来啊，朱刚在来之前这心里一直在打鼓啊，他生怕杨明石到了京城，在乾隆皇帝面前告他的状。现在听杨明石的话音，好像是只要自己肯疏通洱海，过去的事儿就可以一笔勾销了，不由喜上眉梢，心里头也踏实多了。急忙说：“哎呀，杨兄真乃大丈夫啊，不识英雄本色。不过兄弟早有耳闻，好像皇上有意命你为礼部尚书，你想告老还乡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”“嗨，这实在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走，干脆到我的衙门去，兄弟置办酒席，咱们边吃边聊如何？”“朱公请原谅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向来不吃宴请，更不受馈赠。这次既然是奉旨进京，这一路上一切都由驿站供应，你就放心好了。你呀，还是安心把洱海治好，以后什么时候到了京城， 我置办酒席请你行不行啊？说完笑着站起身来。朱刚是又惭愧又感激，还莫名其妙的有那么一点点妒忌，起身恭恭敬敬施了一礼。啊，那好，杨公一路保重，兄弟告辞了。说完转身退出去了。朱刚前脚一走，那群狱卒啊就一窝蜂的拥进来了，有道贺的，有请安的，有说吉利话的，热热闹闹的准备给杨明石送行。典狱长见杨明石坐在那儿直出神，还以为他有什么心事呢，就说：杨大人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嗨，我无牵无挂的，还能想什么呢？更没有什么吩咐了，承蒙你们关照，我在这儿读了三年书，不但没受什么罪，反倒把身体养好了。哎呀，到了也没什么谢你们的。我是在想，这么小的一个屋子，这么窄的门，你们是怎么把这个大木床弄进来的？众人听了不由哈哈大笑。这时候外边好像来了好多人，鞭炮噼里啪啦响成一片。见杨明石从里边出来，所有的人都跪下了。几个跪在前边的都是穷人，以前杨明石当云贵总督的时候曾经帮他们打赢过官司。几个人哽咽着说：杨大人，您走了，那谁来照顾我们云南人呢？这杨明石一向自称是无泪文人，他不爱哭，可是这会儿看见人们仰首瞩目，泪眼汪汪的注视着自己，不由心中一阵酸热，泪水是夺眶而出，好像自己这三年的悲苦愁闷都化作泪水淌出来了。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：父老乡亲们，快别这样啊，你们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我杨明石何德何能感受父老乡亲如此爱戴呀？刚才呀，朱志台来了，我已经把你们的意思告诉他了，朱志台已经答应一定要根治洱海，当今皇上圣明，大家回去好好生活，不要辜负明石的一片殷殷厚望。这时候前来送行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前面的人手拉手挤着为他让出一条胡同。杨明石走在前面，杨峰挑着行李在后边跟着。刚刚挤出人群，突然从旁边房檐底下冲出一个人来，不由分说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杨明石面前了。杨老爷，求求您了，求杨老爷照应小人。杨明石抬眼一看，这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，长得又瘦又小，但是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的，看上去很机灵，穿了一件土布上衣，脚蹬一双踢死牛双凉布鞋，对着自己呀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杨明石不认识他，就回头看侄子杨峰。杨峰笑着说：叔叔，他叫小路子，山东德州人，他们那遭了水灾。对了，他的表姐夫就是典狱长啊，叔叔您坐牢的时候就是他专门负责在外边采办东西的。杨明石看看小路子，笑着说：这么说我还是受了你的好处的，理所当然帮你，只是我如今这个样子怎么照应你呀？你又要我怎么照应呢？